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是3月24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播出恐怖分子为什么要破坏历史名胜专题篇的第三部分，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中两国濒临贸易大战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六充斥了骄横言辞。新华社官方微博上的一条评论题为中国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美方听懂了吗？这条短评论称，刚刚刘鹤与美国财长通电话，明确表示中方已经做好了准备，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环球时报指出，是母乳亲主动给刘鹤打电话的，暗示美国底气不足，而中国则是既坚定又冷静，打还是谈，请美方选。官方的人民日报评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说美国是在自鸣得意，并且奉劝美国悬崖勒马。法国内政部长克隆说，在超市枪击事件中用自己交换其他人质的一名身负重伤的警察不幸逝世。在法国星期五发生的枪击事件中，至少有3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认定凶手是一名声称效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原籍摩洛哥的男子拉克迪姆。45岁的中校警官阿诺·贝尔特拉姆在这起人质事件中自愿用自己交换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其他人质。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贝尔特拉姆是一名倒下的英雄，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止圣战恐怖分子的杀戮，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特别检察官涉俄调查中代表美国总统的主要律师川普约翰多德周四辞职。川普最近多次是在推特上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两党成员对于他可能解雇穆勒表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白宫方面在涉俄调查上，川普总统面临着更多问题。此前他的主要律师约翰多德于周四辞职。多德辞职的前几天，川普总统一直在推特上抨击涉俄调查，并指名针对特别检察官穆勒。国会的民主党人对此表示警惕。
Mr. President, we are watching you.
总统先生，我们在看着您，美国人民在看着您。如果你靠解雇塞申斯或者罗森斯坦或者穆勒而终止涉俄调查，你会把这个国家拉入一次宪政危机。
一
些共和党人也开始发声。
总统对穆勒指名道姓的批评似乎又把争端提升了等级，这不是好的发展，真的不是。
川普的盟友则说，总统对于一个看不到结尾的调查感到懊恼。
川普团队与俄罗斯没有勾结，川普与俄罗斯也没有勾结。
共和党领导人说，他们得到了穆勒不会被解雇的保证。
他会跟着事实走，我想他在得出调查结论后，他在美国人民面前会享有很高的信誉。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when he reach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investigation.
分析人士说，对川普来说，涉俄调查利害攸关。
If we see much more,
如果我们看到川普与俄罗斯及大选的更多联系，总统的形象将进一步恶化。但是我们看到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结果，在边缘方面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竞选阵营的核心没有问题。
评论人士表示，即使穆勒被解雇，之后的政治动荡仍然不可预测。
我想现在已经有很多共和党人描述说，并且相信穆勒的调查是有问题的，必须结束。我想如果总统解雇穆勒，有些共和党人不仅坐视不理，还会拍手叫好。
民主党人则表示，如果真的解雇穆勒，这将削弱美国的法治，并终止这项调查。这项调查目前已对13名俄罗斯公民以及川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提出了起诉，还有5人认罪。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难民们千辛万苦来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几乎身无分文。不过他们带来了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技术和手艺。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名难民妇女来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开了一家快闪店。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来到亚利桑那凤凰城的难民妇女白手起家，背后的经历让人震撼。科学家说，围绕地球运转的卫星跟太空垃圾相撞的风险越来越大。另外，医生说，保持体重和减肥的关键是从心理做起。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难民们千辛万苦来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几乎是身无分文。不过他们带来了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技术和手艺。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名难民妇女来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开了一家快闪店，展示他们自制的产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让人震撼的故事。
我来自伊拉克，我曾经是一名艺术教师，我曾经有两个儿子，但一个儿子在巴格达被杀害了。我决定和另一个儿子一起去土耳其，因为我想保护他。在那之后，我来到了亚利桑那。
我是战争开始的时候从叙利亚逃出来的，因为那里不安全，也没有机会让我的孩子继续学业，而我的丈夫的餐馆被烧成了灰。
我们是从阿富汗逃出来的，我和我的母亲还有两个姐姐，这是因为安全问题，因为女生没有机会上学、工作、独立的生活。
细节和国家背景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故事令人震惊的相似。超过20名女性难民离开了哀伤甚至悲惨的过去，为了能有机会来到凤凰城市中心的这个由捐款资助的零售空间，售卖他们自制的产品。一支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团队创立了这家全球市场快闪店，帮助这些女性自力更生。
全球市场项目是与亚利桑那州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创办的，我们正利用商界的一个概念来设计这个项目，那就是快闪店，把它与社工领域融合在一起。
美国穆斯林妇女协会是其中的一个支持团体。
我们去年为女性难民开办了一个初始技能培训项目，我们教他们缝纫，帮他们把这些东西卖给社区。
他们售卖的物品包括手工艺品、围裙、香皂、有机身体护理产品、各国甜品、画作、首饰等等。
这个快闪市场对我来说很不错，因为我把我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他们本来只放在我家。比如今天我就卖掉了我的一些画，我卖了两幅画和一些我的首饰，我对这个商铺很满意。
这家快闪店只在2月开张，但组织者有着长远的愿景。
这个项目的目标不只是为了这些女士们带来短期收入，我们想真正的为她们提供一种经历，来学习如何经营她们自己的业务，学习如何成为创业家。
这个目标与塔拉·阿勒巴拉赞奇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卖的是自制香皂和身体护理产品。
这个快闪市场给了我在店里工作的机会，与人打交道，处理现金，同时学习如何记账，我指的是我的产品，它让我接触到了我以前寻求的东西。
组织者希望访客们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他为来到这里的顾客们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什么是难民，以及从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来到这里白手起家意味着什么。
太空科学家说，围绕地球运转的卫星、国际空间站和太空飞船等跟太空垃圾相撞的风险越来越大。工程师正在努力设法清理太空垃圾，以免威胁到昂贵的正常运转的卫星。
欧洲航天局太空清理办公室主任路易莎·因诺琴蒂说，目前有两种办法可以清理太空垃圾。
The broad space debris is to be fixed.
首先，我们要停止污染；第二，我们要清理垃圾，也就是碎片。
Remove the garbage if you want the debris.
这两种方法都很难实现。目前虽然各个国家有条例要把坏掉的设备推出轨道，或者呢是放到所谓的目的轨道，可是并没有一个减少太空垃圾的国际条约。另一方面，意外碰撞造成了更多难以控制或者抓住的小型碎片，太空垃圾的数量在不断增多。欧洲航天局的科学家赫苏斯·费尔南德斯说，欧洲航天局正在进行实验，用一个机械臂来抓住较大的碎片，然后把它们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我们在小型机械臂上装上摄像机，在我们想要清除的卫星附近模仿它的运行，抓住它，把它推出轨道。
意大利科学家米歇尔·拉瓦纳说，可以用特殊的网来抓住损坏的卫星。
So the concept is to, let's say, to mimic what the fishermen do.
我们的设想是模仿渔民的海上作业，用一张很大的网，跟垃圾和那些翻滚、失控、疯狂运行的卫星保持距离，从远处操作我们的网，把你要的卫星包在网里面。
欧洲航天局的博努瓦、博瓦赞等科学家则正在研究如何建造对太空和地球危害小、污染少的卫星。
目前我们正在进一步了解我们使用的材料，然后我们在研究如何改进材料，如何设计卫星，不同部件瓦解时的相互作用，让卫星更加安全的寿终正寝，最大可能的减少给地球带来的垃圾。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首次实际回收太空垃圾的日期。
据世界卫生组织透露，自从1975年以来，全球的肥胖人数增加了两倍，而且不仅仅是在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在中低收入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被诊断出超重或者肥胖。在全球范围里，体重过重比太轻更容易导致死亡。医生说，保持体重和减肥的一个关键是从心理做起。
洛杉矶居民凯瑟琳·莫尔奇和体重做斗争已经55年了。
我的父母曾经还有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他一出生就死了。我那年7岁，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胖的。我12岁时，我妈妈突然去世，然后我的体重不断的增加。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莫尔奇一个人身上，全球的城市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过重或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Fast food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soft drinks.
跨国快餐公司和软饮料公司纷纷进入发展中国家，对超重和肥胖问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出售高热量的加工食品，在食物中加入盐和糖，那里的人以前通常不是这么吃的。
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
As people urbanize,
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增加，长期坐着不动，他们也会像美国人一样增加体重。
心理医生蒂娜·所罗门说，全球普遍出现体重问题还有另一个原因。
You know, people are moving away from their family of origin.
人们离开了家人，失去了精神支柱，没有人帮助他们处理人际关系，取而代之，他们转向食物来舒压。
As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So people are turning to food.
虽然流行的减肥食品有助于快速减肥，可是保持适当体重却更加困难。
绝大多数研究显示，减肥后防止体重回升，以植物为本的饮食是良好的长期方法。
所罗门建议通过心理咨询来改变饮食习惯，而不只是注重吃什么。他请莫尔奇等顾客在进食前先把要吃的每一样食物写下来，提高警觉性。
That awareness, that sense of
意识自觉性比食物的吸引力更大，不过你一定要学会这种意识，成为习惯。
to learn it. It has to become a habit.
这种方法对莫尔奇很有效，三年来他一直维持着目前的体重。
You get such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可以把这种力量和能力用在任何地方。
维持健康体重不仅有助于树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而且还有利于健康，能预防心脏病、糖尿病，甚至某些癌症。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听说过西南偏南艺术节吗？我们要去领略一场非同凡响的盛会。另外，全新概念的图书馆成为社区活动的中枢，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听说过西南偏南艺术节吗？想象一下，一个多星期天天联谊和派对，这就是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办的西南偏南艺术节。这个艺术节本来是1980年代发起的一个音乐节，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跨领域的盛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电影广告商和技术人才，所以主办单位就用艺术节的所在地来命名它。
这里是音乐、电影和技术的万花筒，在同一个集会上争奇斗艳。这位名叫九层冰的音乐家来自尼日利亚，为了交友来参加西南偏南艺术节。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社交，赢得更多的粉丝，向那些没有听过我音乐的人介绍我的音乐。
在西南偏南艺术节上，现场音乐会不再是唯一的亮点。
这是一场巨大的派对，是一场音乐盛会，是一个娱乐节，也是一场技术展。
随着年代的发展，这个节日的演变也成了这座城市的写照。
奥斯汀主要以音乐闻名，不过我们的技术也很先进。我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的电影制片厂工作，奥斯汀正在全方位发展，所以举办这个节日很合适。
这里有技术小组、互动演示、电影广告，还有供大家联谊的大厅。
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参加派对，很多人得到免费酒水和食物，这无疑是一种吸引力。
这些所谓的派对是音乐家、技术人员和电影广告商社交的机会，这些似乎来自不相关行业的人可以在这里聚会，建立联系，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这座城市敞开大门，接触新的想法和新的作品，让大家考虑如何把新的东西用到自己的行业中去。
九层冰的音乐中每天都离不开技术。
我们现在从声波传送转向数码混音、母带处理和录音，这些都是技术。现在没有技术，你就没有办法制作音乐。
在西南偏南艺术节上，各种艺术形态中都能看到技术和技术的运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者可以在奥斯汀感受到这一切。
全美国的学生正在创建虚拟商业，生产模拟现实的产品，把它们投入到市场来获得虚拟货币。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市，几百名学生创业家正在推广他们创建的虚拟公司。
这个由学生制作的广告中介绍的旅行公司并不真正存在，当然或许它在学生的头脑中以及对于公司的虚拟客户来说是真实的。在最近一次由学生创业家参加的竞赛中，学生们为他们的虚拟公司做营销，同时也学习了真实世界的商业技能。
共同努力，在有成功潜力的商业领域拥有共同的目标。
在全美各地学校帮助传授学生国际商业知识的一家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说，他很快意识到做生意的复杂性。
他们开会，建立关系网，与专业人士会面，与导师合作，所有这些事情正在真正的帮助他们脱离校园，进一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一位学生创业家说，运营一家公司是有压力的。
确实需要和你的雇员一起实地操练，确保你们沟通顺畅，否则你的公司就不会如预期的那样繁荣发展。
要维持公司的经营，就必须要完成许多不同的任务。
它不只是卖东西，还要处理所有幕后的事情，建立文档，以及搞清楚你是在赚钱还是在赔钱。
一名经营虚拟旅游公司的学生创业家表示，货币虽然是虚拟的，但学来的技能却是真的。这名学生获得了上大学的奖学金。
他帮到我很多，因为当我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我去参加各个面试。运营这家公司的经历真正的帮我提升了演讲技巧和与他人沟通的技能。
无论这些学生是否选择创业，这些都是有用的技能。
说到创新，让我们一起去首都华盛顿参观一座全新概念的图书馆。过去十年来，当地市政府一直在改建公共图书馆，希望把沉闷的图书馆打造成更有魅力的社区活动中心。
Welcome to the West End Library.
欢迎来到华盛顿西区图书馆。我们离国务院只有两个街区，这是一栋全新的建筑，这是首家公私合营的公共图书馆和建筑。
With a public library and a building.
这家图书馆位于华盛顿一栋新建的多用途建筑的一层。当地政府给当地开发商批了一块地，那里原本有一座过时的公共图书馆。开发商获得这块地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在这里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公共图书馆作为其规划的一部分。
Frankly, that's great.
坦白讲，这从许多角度上看都非常棒。对于纳税人和城市来说，他们得到了一座原本造价可能高达2000万美元的图书馆，而我们只需要花一点钱，甚至零成本就得到了。
这个新设施看起来完全没有老式图书馆的影子，甚至在里面开了一个咖啡店。这里不必遵守任何经典的规则，允许吃东西、喝饮料，甚至使用手机和聊天。
You can't come in with like a stereo.
你不能把立体声响带进来。但是如果你环顾四周，可以看到人们在交谈，一起工作。我们不会再让你小声点，我们鼓励人们互相交流，我们鼓励人们参与进来。我们这里确实更像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安静读书的地方。
A common area than a silent reading place.
除了40000册图书以及有声读物和多媒体部门以外，这家图书馆还提供了20多台电脑和免费互联网以及无线连接。
Our central mission is
我们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扫盲和阅读，但扫盲不只就是图书而言，还有计算机扫盲和科技扫盲。
每个有图书馆卡的人都可以使用这里的 3D 打印机，甚至缝纫机。华盛顿当局希望这样的图书馆将成为社区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他们还会为成年人开设一系列课程，同时也为儿童开设广受欢迎的故事时间。去年有超过400万件图书音像制品从华盛顿的公共图书馆中被借出或下载。尽管很难追踪每年有多少人真正到访了图书馆，官员们表示图书馆正在越来越受欢迎。
从晚清群服到中西融汇，再到超现实的智能衣，为了庆祝双向园落成130周年，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场台湾百年女性服装展，从台湾社会100多年来的服装潮流来展现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伴着茉莉花悠扬的音乐，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模特款款走出，宽大的袖口，挺阔的面料，斜襟，圆领，时光仿佛回到了100多年前，那个晚清服饰与西洋风格碰撞的时期。这是台湾百年女性服装展，20套各具特色的服装串联起了100年来台湾女性时尚偏好的演变。这100年的服饰也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台湾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
比较早期的年代都是比较女性的那种位置，都是比较一个妩媚的，然后比较温柔婉约的，然后比较含蓄的。那到2000年的时候，大概应该是1960年、1970年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女性那种比较展现自我的迷你裙、喇叭裤，然后到后面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些比较属于有一点朋克风啦，然后再来就是有点民族风，然后融入了多元的民族那种味道。
这些服装风格不仅在当年风靡一时，如果摆在当今商店的橱窗里，也会有不少的女孩子驻足流连。
This
这是台湾1960年代的风格，蕾丝、珍珠、宽领，衣服很漂亮，有弹性，非常合身，面料也很舒服。这套衣服和第一套非常不同，这套更加贴身，更加现代，我非常喜欢。我觉得这套衣服很酷，与众不同，如今很难见到这样的衣服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颖。
当晚设计师还带来了极具当代特色的 LED 智能衣，外套背部的 LED 灯随着模特的移动闪闪发光。
它属于一个智能衣，就是让你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那个后面呢就是有一个灯光的，就是属于比较安全机能性的。
服装史学家康宁曾经说过，服装不仅是一件吸引人的展示品，它更体现了一个特定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甚至是科技发展的趋势。那么今天的时装秀可以说是对这个概念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本期的英语盾将为您播出恐怖分子为什么要破坏历史名胜专题篇的第三部分。阿富汗国家艺术前馆长将为我们讲述他是如何在塔利班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阿富汗的艺术珍品。
正如你所知，塔利班统治时期存在很多问题，他们不允许艺术家们自由工作。一天，文化部长来访问，我和他谈起了这里的艺术品，询问如何保护。他说：“这不关你的事，别参与。”那时还有很多威胁，任何一位学生或者艺术家如果正在从事人体艺术临摹，就会被告知不要把他们画出来。一天，我注意到一些人体艺术绘画及所谓的活体临摹，在他们遭到摧毁之前，我订购了这些绘画。我说我要把他们遮掩起来，避免他们落难。我的家人担心我可能会出事。我对此类艺术品很有兴趣，想隐藏这些绘画，保护我们的艺术作品。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由于有这些麻烦，我的家人对我施压，要我离开。我们最终逃到了巴基斯坦。
这都是国家的瑰宝，为什么政府不去保护他们呢？
国家艺术馆的预算是零，我们用什么来保护文化和艺术呢？年长的一代人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个问题。今天，走私犯正在将我们的国宝运到海外，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自己的祖国呢？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历史保持长青呢？
阿富汗内政部知道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
我们动用大部分资源去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我们需要民众的合作，我们要求民众协助我们发现参与走私的网络和个人，防范文物走私。
把盗窃来的文物运出阿富汗需要一个走私的网络，这个网络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有合作伙伴，有联系人，比如说在有人正在挖掘并且已经发现一些文物的地点，或者在一个已知的挖掘地，我们都有联系人。我们问他们是否能够发现一些东西， 如果能，我们就把那件文物放进汽车，他们会把车牌号码通知对方，对方会说谁也别碰那件文物，把它交给我们。没参与这件事的人谁也不能拿走这些文物，我们拿到文物交给一个可靠的人，然后我们确定价格，安排海外的提货与交货地点，然后货品几经易手，先是传送照片，对方再通知是否购买，然后我们交货，显示运到巴基斯坦，再从那里运到迪拜，或不从阿富汗直接运到迪拜。
文物一旦被出售，利润又流向何方呢？
至于钱，如果我说所有钱都到了我们手上，那是不真实的，这不可能。钱在上层就被分掉了，发现文物的那个可怜的人最后没捞到什么，我们拿到的钱甚至不到四分之一。如果没有后门关系和官员们提供的交通，我们都没办法将一件物品从自己家中运到临近的省份。每个人都想分赃然后走人，没有人关心阿富汗的发展和进步。
军队和维和部队通常都是首批抵达冲突地区的外国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训练维和部队去保护文物。
这是军事人员训练的新课题，我们很高兴法国人首先在维和人员培训中提出文化遗址保护的重要性问题。我们向法国方面提供了所有文化遗址的地图，我们为此还准备了一本印有各种文化遗址的特别护照。
We provided the French with all the maps of heritage sites. We have prepared a special small passports for heritage.
所以北约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北约能够在维和部队培训方面树立很好的典范，世界各地的当地民众如果看到军队关心文化遗址，关心文化，这点非常重要，当地社区与当地文化和文化遗址融为一体，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能让文化受到更好的保护。
北约成立条约的第二句话就是保护共同的文化遗产，北约在执行任务时就已经有保护文化遗产的经验，比如北约在科索沃就对塞尔维亚修道院实施了保护。
塞尔维亚修道院被当地阿尔巴尼亚多数族裔视为是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存在象征，因此有些极端分子如果希望加害当地的塞尔维亚少数族裔的话，就很容易对那些修道院动手。
For some extremists, if they would want to hurt perhaps the Serbian minority.
尽管人们关心如何保护文物，但每个人都知道，对民众进行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
冲突地区本身就存在人道危机，对民众进行保护已经接近不可能，再去对考古地点实施保护就会非常困难。
但西方社会大街上的民众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知十分强烈，比如对保护诸如巴黎圣母院这样的文化遗产，究竟要怎样做才行呢？
需要全世界的共同保护，这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的责任，也是全世界的责任。
我认为人类有责任保护文物的安全，这不光是保护古建筑本身，而是保护其背后的文化。很显然，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纪念碑，是民族的宝藏。可是你知道吗？恐怖分子破坏文化古迹，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遗产的价值。
被破坏的文化遗址有时可以修复，比如在波斯尼亚莫斯塔尔的这座桥梁，桥梁一旦修复，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When I was walking over the bridge on Mostar, which did not.
当我走在莫斯塔尔那座大桥上时，当时它并不具有任何的战略或军事价值。炸毁桥梁就是为了在波什尼亚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维亚人社区之间传递毁坏的信息。我们将大桥重新连接了起来，他们对未来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再度找回了文化认知，找回了自己的历史。我认为这对文化认知来说很有意义，对民族和解与和平共存来说十分重要。
For identity is an extremely powerful meaning also for reconciliation and for peace.
月14日发生在佛罗里达一所高中的枪击案，带走了17名学生和教员的生命。这场枪击案也让许多美国人再次深思美国的枪支暴力与校园的安全问题。星期六预计将有50万人参加华盛顿为我们的生命游行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活动现场的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这场游行活动由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的一起枪击案中的幸存者发起，预计星期六将会聚集50万人在华盛顿，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名的学生，向川普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那就是通过立法程序加强枪支管控，包括禁止攻击性武器以及大容量弹夹的出售，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起佛罗里达州的枪击案件已经是今年的第18起校园枪击事件。
我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对枪击事件已经麻木，因为这类事件太常发生了。这种麻木的感受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不应该对这类事件习以为常，而是必须改变现状。人们对枪击事件的麻木，使得校园枪击一再发生。人们习惯忽视不愿面对的事件，但我们不能再忽视枪击管控问题了。必须通过立法程序，确保校园枪击再也不会发生，一定要做出实际行动。
我身后的学生游行者，他们来自距离华盛顿七小时车程的马萨诸塞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这里向川普政府表达他们对于加强控枪这样的诉求。那今天的游行活动将在中午的时候开始，会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一路以国会山为起点游行到白宫附近的川普国际酒店。那除了在华盛顿举行之外呢，在全美共50个城市，包括洛杉矶、巴尔的摩以及芝加哥等地，也都举行这个呼吁加强控枪的这个游行活动。那此外呢，主办单位也表示，在全球各地呢超过100个城市也是举行了这个要呼吁加强控枪的游行包括像是法国、比利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为我们的生命而游行活动呢，在众筹网站 GoFundMe 上面已经募集了超过340万美元的这个资金。那另外呢，包括主持人欧普拉以及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也都捐助了50万美元来协助就是这场活动的举办。那此外手机轿车应用程序 Lyft 也宣布捐助150万美元来提供全美50个城市参与这场活动、参与这个游行的参加者一个免费接驳这样的服务。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那么同样是在今天呢，美国各地的学生将举行集会，支持加强枪支管控，避免再次发生像佛罗里达高中那样的大规模枪击的惨案。但是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支持这些控枪的措施。来看报道。
对于许多生活在美国乡村的人们来说，枪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大约两岁的年纪，父亲第一次带我去打猎。
在我的父亲和祖父的陪伴下，我和枪火有关的经历大概从4、5岁就开始了。
随着每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这种文化越来越受到仔细的审查。佛罗里达州最近发生造成1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后，学生们率先抗议，要求实施更严苛的枪支法。
这不仅是精神健康的问题，他如果只有一把刀，是不能杀害那么多学生的。
我们要求枪支改革，我们要求符合常识的枪支法，我们要求配合实行更严格的精神健康审查和背景调查。
但对于来自乔治亚州乡村的这些青少年来说，问题不在于武器，而是武器背后的人。
坏的不是枪，而是人。如果你看一看，所有这些校园枪击案的凶手都有精神疾病。
坏人无论如何做坏事，唯一能与之对抗的方式，或许是不要剥夺我们被赋予的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家庭以及财产的权利。
至于上周的罢课活动呢？他们说不能在上课时间进行。
学校不是发表政治观点的地方，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是要记住那17位逝者，但我感觉他们做的有点过了。
I feel like they kind of went a little too far.
我只是感觉这次罢课错误地传达了这些枪击案问题所在以及枪火背后的这种形象。
kind of image behind firearms.
这些美国乡村的青少年代表了一片有影响力的选区，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也能被听到。
他们不是唯一能够发声的人，他们不是唯一经历这一切的人，因为当你夺走我们的爱好和我们的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影响。
我们也有观点，我们有想法，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方案，它需要被听到，需要被传播出去，因为单纯基于感情去试图解决一种情况，从来不是好主意。
美国之音布鲁姆乔治亚报道。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看过美国的西部大片，很多人会兴起体验美国农场生活的念头。在农场上当一名合格的牛仔，除了要会骑马赶牛以外，还需要什么样特别的技能呢？本期的走进美国为您介绍。
走进美国，我是杨林。看过美国的西部大片，很多人都会兴起想要去体验美国农场生活的念头。那么在农场上要当一名合格的牛仔，除了要会骑马赶牛以外，还需要什么样特别的技能呢？农场生活的辛苦在哪里？乐趣又在哪里？今天的走进美国带您深入美国农场，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在农场上讨生活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别梦想当百万富翁，那是不可能的。尽情地在工作中得到快乐，不要计算你的工时，因为你赚不到最低工资。
这不仅是工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让我们养大了三个儿子，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也成为我们的身份认同。
这是乔与南希·摩尔的家，在美国堪萨斯州道奇城附近的摩尔德州长角牛农场。木头搭建的低矮平房，大门没有锁，室内空间宽敞，摆设简朴实用。
通常我们早上大概5:30起床，吃完早餐然后就出门。
室外广达1400英亩的牧草地，养着120头的德州长角牛，还有
通常要先把马赶进围栏，我会做一些谷仓及畜舍的杂事，之后我们给马加上马鞍，然后去做我们需要做的事。
牛仔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而牧草地上的德州长角牛是摩尔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
你必须每天过来照料牲畜，如果你不照顾牛群，他们也不会照顾你。
当我骑着马的时候，我会一直观察牛群吃掉了哪些草，并与一星期前做比较，然后根据这个将牛群赶到另一片牧草区。
草原上开阔的天地间，长角牛悠闲地吃着草，牛仔们巡视着长角牛。
They're very hardy. They're very thrifty. They do well on.
德州长角牛非常吃苦耐劳，他们对放牧草地的要求不高，非常能适应环境。
我们在拍摄牛群时，偶尔有牛只疑惑地望着镜头，似乎是在问：牛吃草很稀奇吗？对今年19岁、生长在城市的威廉·乔伊斯来说，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I like it out here so much.
我太喜欢这里了，它让我的身体得到休息和放松。
摩尔夫妇的孩子长大后都搬到外州，忙碌时才回来帮忙。家住美国首都华盛顿，目前还是大三学生的乔伊斯，向摩尔农场提出想来实习的要求，摩尔夫妇欣然接受。
I'm persevering and trying to...
我对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非常有毅力，而大部分的城市小孩不会对农场感兴趣，想都不会想。
而来农场学些什么呢？
Learning about the grass and the rotation of the grass, learning how to
学习草地的循环利用，如何管理每英亩上的牛只等等。我感觉劳动及辛勤工作可以让人学习到纪律与尊敬他人。
另外，乔伊斯还学会了这个本事。摩尔与搭档斯布珍是职业套绳高手，以前经常参加竞赛。斯布珍对采访人员夸口，可以在1个小时内教会我们套固定的牛头模型，但是
要边骑马切入适当位置然后套绳，那得学好几年了。
套绳是农场上最刺激的活动之一。伊丽莎白是斯布珍的女儿，今年22岁，是摩尔农场上除南希以外另外一位女牛仔。
It's really an adrenaline rush running down and I used to be really nervous.
套绳真让人兴奋。我以前对控制我的马感到紧张，但现在不会了。当你套到牛时，那感觉真的太棒了。
过去风光时，摩尔农场还是美国香烟厂牌拍摄牛仔与香烟广告的地方。但是农场靠天吃饭，收入并不稳定。
We woke up one morning and said this was not sustainable. We're working very.
有天我们一觉醒来，发现这样无法自给自足。我们工作这么辛苦，必须思考一下我们的资源。我们有牛群及土地，这让我们可以经营旅游业。
于是，几栋接待客人的小屋在农场上出现，而游客从世界各地来了。
They learned something.
我经常说，我从游客身上学到的多过于他们从我们这里学到的，因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Every single time someone comes out, it makes me realize how much I take for granted.
游客的到来让我了解到自己拥有很多。我们每天的生活经验却是许多人一年只能享受5天的度假生活。
当个牛仔过一生，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呢？南希·摩尔这么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就是满足于你所有的。
在广阔的草原上看着牛吃草很稀奇吗？对许多人来说的确是的。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杨林发自美国堪萨斯州的报道。
美国广播公司的日间访谈节目《奥兹医生秀》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保健节目之一，每天有大约400万人收看。节目的主持人奥兹医生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奥兹医生最近在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室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的移民背景和职业生涯，并且对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医疗现状发表了看法。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谢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我想先问一下你的童年生活。你出生在俄亥俄州，小时候一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一部分居住在土耳其。能否讲一下在美国和土耳其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我出生在俄亥俄州，我父亲当时从土耳其来到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楚大学进修，但是在我出生后的七天，我们就从俄亥俄州搬走了。我在童年的时期对美国和土耳其都有很多的了解，我可以用美国和土耳其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我也意识到，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方成长，你对世界的看法可能会非常不同。
You're the most famous doctor in U.S. television now.
你是美国电视上最有名的医生，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Doctor, like how do you get there?
I have to blame my wife.
Okay.
So I've always prided myself in focusing what I'm doing.
这要怪我太太，我一直为我从事的医生职业感到自豪，并专注于这项工作。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我现在每个星期还会有一天在做手术，但有一段时间我在下班回家后常常非常沮丧。我当时做的都是大手术，常常需要用很大的外科手术锯锯开病人的胸骨。其实，如果病人注意平时改善饮食，更有效地缓解精神压力，或者多做一点运动的话，这些手术是可以避免的。我太太对我说，不要再抱怨了，你应该走出去，面对媒体，写一篇文章，或者接受一次采访，表达你的想法。后来我就遇到了奥普拉·温弗瑞，当时我们在帮助发现频道录制一套节目，叫做《第二种观点》。奥普拉是我的第一位嘉宾。后来他问我是否想自己主持一档节目，于是他就成了奥兹医生秀的合作伙伴。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但同时也面临很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比如你提到的心血管疾病的蔓延。很多美国人似乎不知道如何健康饮食，问题出在哪里？
What is the problem?
Most of the money is made with cheap food. Without nutrition,
廉价食物通常是最容易赚钱的，但是这些食物缺乏营养。如果我们只摄入热量而缺乏营养，体重就会增加。很多人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不论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大多数人每天都有三个最重要的决定要做，也就是一日三餐吃什么。如果你选择健康食品，你的生活会更快乐。如果你选择劣质食物，你就会遇到麻烦。
美国人健康的另外一个威胁来自阿片类药物和其他毒品的滥用。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
America probably consumes 80% of all the opioids in the world. I mean, it's crazy.
美国人对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可能占到全球的80%，这很不可思议。我知道至少在一个州，医生每年开出处方的阿片类药丸数量超过了该州的人口。这些药物如此昂贵，很多人就开始转而尝试海洛因。现在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受到某种程度的药物滥用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认识滥用药物的人。这不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美国人必须合力解决的问题。
It's now in your neighborhood, so we have to deal with it as a nation.
It's really expensive to have health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can we fix that problem?
美国医疗非常昂贵，怎样解决医疗成本的问题，帮助这些受害者康复呢？
I think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in America.
我认为美国医疗之所以如此昂贵，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根本的问题。我了解的情况是，仅仅改善超重问题，美国医疗成本就可以下降30%-40%。如果一个社会三分之一的人健康，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不健康，长期来说，这样的健保体系很难维持。反过来，如果三分之二的人很健康，三分之一的人不健康，这样的健保体系就很容易支付了。这也是我们设计健保体系的初衷。
也就是说，预防性护理对于降低医疗成本非常重要。
人们常常说预防性，但这个词听起来很枯燥乏味。事实上，每个人都想过自己最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想感觉良好。如果吃劣质食物的话，你就不会感觉良好。你每次走进食品超市，你实际上都是在走进一家药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格外注意摄入了哪些食物，从事了多少运动。这些其实都很简单，比如每天10分钟的锻炼，就可以帮你摆脱静坐的生活方式，改善你的寿命预期，提高你的幸福指数。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客气。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他的名字叫苏丹，2015年伊始成为地球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苏丹近些年体弱多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肌肉和骨骼退化，皮肤还单面积受伤，即使野生动物保护团队全力照顾也无济于事。生命的最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站立的能力，监护人不得不忍痛对他实施了安乐死。苏丹的死标志着这个亚物种距离灭绝仅一步之遥，他的女儿和孙女虽然还活着，但是没有生育能力。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将苏丹身上采集的标本用于人工生殖试验，而且也只能从另一个相近物种南方白犀牛群里找代孕母亲，或许这样可以防止灭绝。美国有一家公司发明了三文鱼泡，这项有趣的发明实际上只是一种管道。当三文鱼被放置于管道内后，以每分钟发射40只鱼的速度运作。当鱼滑至管道尽头后，渔业人员会将这些三文鱼装至卡车水箱中，再运往附近的孵化场。这是一位闯入加利福尼亚动物收容所偷东西的贼，只见这个小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是试图将收容所里面糖果贩卖机偷走。他的莽撞使糖果机头脚分离，糖果撒了一地，但他还是不气馁地将不完整的机器从狗门拖了出去。这名男子最终还是把偷出来的破损的机器遗弃到铁丝网上。收容所的人员说，其实看到他被50只狗狂吠时，都没办法不同情这哥们儿。收容所里那个装满现金的捐款箱却是原封未动。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旅行法正式上路，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翰随即访问台湾，出席美国商会的晚宴，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共同举杯。紧接着，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伊恩也抵达台湾访问。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马上在一周之内就有两位美国副助理部长层级的官员访台。北京方面除了透过环球时报扬言对台动武之外，习近平也在人大闭幕的讲话中提出了严厉警告。与此同时，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再次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旅行法的后坐力是否正在发酵？美中台关系是否进入危险期？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直播的海峡论坛将邀请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3月24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